弟兄姐妹平安。哎，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这个外面虽然有风有雪啊，但是我们都能够平安的来到教会啊，我们为这个我们来感恩。好，我们今天的看的一个题目是从孤单到圆满啊，神对家庭建造的一个蓝图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这个年度主题叫做家庭及宣教啊。家庭及宣教，我们是希望我们不单单是带着我们家人出去宣教，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带进家里头来啊，我们能够成为走进家庭的宣教士啊。所以今年的我们在这个讲台的信息，还有在我们每一个季度啊，我们都会有一个具体一个实践的一个行动啊，我们盼望借着这些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家里头能够活出福音也能够让我们的家人们彼此都能够被福音给改变。好，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家庭及宣教，我们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什么？想到宣教就会想到那个遥远的异国他乡，有没有？或者是一些偏乡的部落啊，就是那些我们脑海中种，或者说那些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啊，那些在各国各地的一些宣教士啊，我们想到宣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个。但是我们今年的题目叫做，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家庭及宣教。我们盼望说，借着这样一个题目提醒我们说，宣教的起点不在远方啊，不在远方就在哪里呢？在我们的餐桌旁。在我们的客厅里，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的地方，我们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宣教的起点。所以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做宣教士，那个 missionary， 我们至少要做宣教的事，我们要做宣教的事，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宣教的意念宣教的行动带进我们的家。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讲到家庭这个词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充满了温暖，因为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因着我们过去的经验啊，因着我们自己的一个经验啊，因着我们的背景会有所不同。所以讲到家的时候，对某些人来讲，家可能是一个受伤的地方，不论是你的原生家庭，或是说你的家里头可能会有一些的争吵，可能会有一些的伤害，或者呢，就是说你可能目前的状态是一个独居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所以这样子的人呢，我们就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想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刻意避而不谈，或者觉得说这个主题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你会感到一丝丝的落寞，就觉得说哎呀，我还没有家，那讲家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大有关系的，这个大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要相信是说如果跟大家没有关系的话，我们不会把这个主题列为今年全教会一起推动的主题。那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今天题目叫做家庭的蓝图嘛，神建造家庭的蓝图。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一些的人在家里受到伤害，有一些人的家庭可能不是那么的和谐或者美满，那这些的原因不是都可能不只是说我们个人的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努力的想要让我们家很好，或者两个很好的人摆在一起要建立一个家的时候，就会发觉到说，结果反而大失所望啊！就是说，这边讲到了家庭的空虚或崩溃的一个来源，可能不在于说是我们有没有努力，我们是不是够好，而是呢，我们没有照着神原先对家庭的那个蓝图或者说设计图去照着去做，以至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神对家庭的那个祝福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某一个时期的时候，我们 我们遗失了起初神的对我们家庭的一个蓝图。你有开车子的人你就知道，你家里有车子的人，车子都有一个什么 manual 嘛，手册有没有？你不晓得你看不看那个手册的，还是就拿着车子就开，或者现在是自动车就不用你开，就让车子自己开。你总是要懂得一些，就是说懂得一些，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是怎么弄的，这个要怎么样，这个如果这个东西坏的话我应该要换什么零件，我应该要怎么修，对不对？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就凭着你的经验来做，那你会发觉到说这个牌子的车子跟那个牌子的车可能很多东西不一样。那我们在建造家庭也是一样，我们相信神他是家庭建造的总工程师，然后他有他的一个蓝图要在我们的家里头来做。然后呢，因为神他喜悦我们在他的这个计划当中，在任何的计划当中都能够参与有份，所以他不是说他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他要让我们一起能够参与在这个事情做。问题就出在这地方，当我们如果遗失那个起初的蓝图，或者我们根本不愿意照着这个总工程师的这个蓝图去做，我们要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出错，我们就会出错。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重建家庭，或者说重建家庭的祭坛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回到什么？我们首先要回到神他当初对家庭的心意，对家庭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会从创世纪二章的18-24节，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看，就是说神他当初在造人的时候，对人的心意，对人所建造的家庭的一个心意。好，那这一段经文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读这一段经文。那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看一些比较重要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有三个要点，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第一个要点是什么呢？第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的话就是神的心意，神对家庭建造的心意是什么。第一个要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的心意是要借着我们家庭的建造，把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补满，以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是一个供器的一个生命。我们来看的那个经文是创世纪2:18，就是在这第二章18-24节一开头的经文，他说什么？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相信我们这一段经文都很熟悉，特别是如果你在教会结婚的话，很多时候婚姻辅导啦，或是这个牧师证婚啊，有些都会用这个经文嘛，有没有？那所以我们都知道，那在这个地方讲到，你看他，你如果看这些，而且我们教会好像有一个团契现在在查创世纪嘛，我们应该查到这一章应该查到了吧，对不对？晨光的查到这个了。他这边讲到说，那人独居不好，你看到他神造天造地造万物的时候，他造完了一天的时候，他都会说什么？神看为什么？看为好嘛， It is good。结果他在这边是第一个出现不好，所以为什么不好呢？对不对？创世纪当中第一个出现的不好啊，他的不好是什么？是因为亚当犯了罪吗？得罪了神不好吗？还是神他创造的时候不小心打了一个盹，或者是看手机看到就做错了啊？有没有？不是这样子。他这边的不好是什么？他这边的不好，我说它是一个神在创造过程当中的一个神圣的停顿，也就是说他刻意的停在这个地方，他造了一个完美的亚当，造出来之后他就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个人虽然我造的是那么的完美，但是他一个人是不好的。这里的不好是他的受造还没有完全，他的受造还没有完全，就是说神的心意还没有完全的在这个受造的人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说他这是一个神圣的停顿，神圣停顿就是说要让读者来有一个时间来思想说，为什么不好呢？神不是造所有事情都是好的吗？难道亚当有什么不好吗？亚当没有不好， 亚当没有不好，那是什么不好呢？神不好吗？神也没不好，那什么不好呢？是说神造人的心意，要人从孤单走入什么？圆满。孤单走入圆满，这是神对我们一个心意。神对我们的心意，不见得是说你一个人就是孤单哦。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很孤单，有没有？我们很 lonely， 我们很寂寞。好，我们一两个人坐在一起吃饭，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结果呢，结果各看各的手机，然后看来看去，越看越觉得自己好孤单。哎，你们旁边不是坐着人的吗？是不是？所以重点不在于说人旁边有没有人的问题，重点在于说神的心意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这个地方停一个神圣的停顿，就是说如何神造人，如何能够从孤单走入到一个圆满的一个地步，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要说的话是说，我们的神他本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永远在永恒当中彼此共处，彼此共契，就是他们是相契合的，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他们是彼此在一起的，他们在一起，然后是彼此连结的。连结意思是说他们的心意是相通的。他知道他，他知道，他知道他，圣父知道圣子，圣子知道圣灵，圣灵知道圣父，他们彼此知道彼此的心意，并且彼此愿意为着彼此能够放下自己而成就对方。这叫做共契，就是说他不只是在一起，而且能够心意相通。所以神把这样子一种的神圣的渴望放在我们每一个受造的人当中，使得我们渴望与人有一个连结，使得我们渴望不再孤单。所以我们渴望与人连结，渴望不再孤单，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而是因为神在我神受造的时候把这样一个所谓的基因放进了我们里头，我们有他这样一个共契的特性，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神圣的渴望，渴望我们能够与人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美好的契合的关系。所以神说什么呢？神接下来就是说，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他说要造一个配偶来怎么样帮助他，有没有？那我们常常做英文翻译叫做 helper 嘛，有没有？做一个 helper， 那我们就会觉得 helper 好像是低的一等，有没有？低一等。但是你如果查原文的话，你会发觉到这个帮助者在圣经当中最常使用在神的谁的身上？使用在神的身上。神是我们的帮助，有没有？神是我们常说，神是我们的帮助。难道神比我们低一点吗？难道神是我们的，神是比我们矮一点，听我们话的那个仆役而已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的帮助在这个地方意思是说，我们借着这个配偶的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他就能够，亚当就能够更多的明了神的心意，然后夏娃也能够借着亚当在他的旁边更多的明了神的心意，并且能够借着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更多的能够带出神的心意在他们彼此的关系当中。这是理想上的一个夫妻在一起的二人成为一体，因为神已经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的那个帮助，把神的心意带入彼此的关系当中。所以亚当跟夏娃犯罪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得罪神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没有成为彼此的一个帮助。他们帮助彼此犯罪，但是他们没有帮助彼此去认识神。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神如何要让这个什么神的一个神在家庭建造当中的心意，就是让生命能够补满，让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共契的生命。他的做法就是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让这个帮助能够进入到这个关系当中，让这个关系能够活出神的一个心意来。好，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到说，所以我们要强调的事情是说，在这个帮助的关系当中， 没有谁比谁高谁比谁低的这样一个概念，没有说做帮助的那个人就比较低，被帮助的人就比较高，也没有说被帮助的就比较低，帮助人的比较高，没有这样说的，而是一个彼此补满的关系，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就是说，两个神造的两个人都是完全的人，在人犯罪之前，我们都是完全的，没有说哎呀，我没有结婚，我就是不完全的，没有这样说的。只是说呢，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这两个完全的人，能够把神的心意在他们彼此的一个契合的关系当中完全的显露出来。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说看到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就要思想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具体的实践，就是神跟人的一个共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具体实践，发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当中的哪里呢？就是家庭祭坛的重建。重建的意思是说我们曾经见过嘛。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家庭，有家人的夫妻啦，或者你有儿女的，我们都曾经在我们不同的岁月当中，我们做基督徒的岁月当中，我们都曾经试着要建立家庭的祭坛，是吧？因为我们如果你来教会，经常来教会的话，不管哪个教会了，一定都会听到这样一个信息，要建立家庭祭坛。哦，就是你要尊主为大，首先就要建立家庭祭坛。建立家庭祭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在我的家当中有一个向神献祭的地方，有一个向神献祭的仪式。那向神献祭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的他是神，我们是那个什么，我们是属他的嘛，我们才会献给他嘛。有没有像你看那些古装戏，那些什么凡属国啊，都会向那个宗主国朝圣嘛，就是要进贡，有没有？就是要拿一些东西 给他的主人。所以当你说我家里有一个家庭祭坛的时候，他表示的是什么？表示的是说我知道我的家是属于主的，我愿意借着这样一个方式能够把尊主为大的这样一个概念带进我的家庭生活当中，这叫做家庭祭坛。哦，所以讲到家庭祭坛，不要觉得说哦，我们就是把这个教会的这个崇拜啊，带到我们的家里来哈。不是说每一个人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找罗盘弟兄带着我们的这个敬拜团哈，到你家去来唱一个赞美歌啊，家庭敬拜嘛，有没有？我们不会来就找罗盘弟兄，哎，不可能的事情。对，然后就说啊，我不会唱歌，那我怎么带领敬拜呢？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我们不要把它狭隘化，就是家庭祭坛。所以神人共契的开始在哪里？开始在我们家庭祭坛的一个建立，或者家庭祭坛的一个重建上面。那家庭祭坛的重建家庭祭坛的一个第一层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层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重建家庭祭坛的第一层意义就是说，承认我们的不完美。就是我们讲到说尊主为大，以神为我们的主，就是表明的说我们是他属他的，我们在他的带领当中，我们看见了自己的不完美，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家庭祭坛的设立是表明的是说，当我们跪在底下，一起跪下来祷告，或者我们一起分享神在我们家里当中的一些恩典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宣告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在主里头与他有一个紧密的连结。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到牧师讲到这个的时候，你想到说你家里总是冷冷清清的，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就刚才讲到嘛，一家人在一起各忙各的，各过各的，难得有一个时间好好讲上几句话，特别是我们家里有一些这个青少年的，或者青少年再大一点的，你就会发觉到说，好像你跟他讲话时间越来越少，你跟他讲话的次数，你跟他讲话的这个字句越来越少，好像他做他的，你做你的，就是你会觉得冷清，你会觉得疏离，或者说你跟你的这个太太先生 因着年轻的时候，我们各为着家庭打拼，为着事业打拼，为着儿女操烦，弄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事情都好像都已经 settle 了，都已经定了，孩子也都离开家了，结果发觉啊，怎么办？我们不晓得该做什么的哈，疏离感。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却觉得我们不在一起。这是我去年年底讲的存在主义最喜欢讲的一个课题。我们都是彼此的异乡人 stranger， 就是我们本来是因着认识而在一起，结果相处久了，我们反而变成了什么 stranger， 变成一个陌生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检讨的是对方有没有，我们总是指头指到对方，都是你的错，要不是都是跟你在一起，我才不能够建立好家庭祭坛。所以我们总是，美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叫做邻居家的草地都是什么，都是绿的嘛，别人的太太，别人的先生都是好的，别人的儿女都是很棒的，只有我们家里的都是不好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指责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可是基督徒有一个跟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看见，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别人的问题，而是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所以重建家庭祭坛一样，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庭祭坛一直都建立不起来，你不要觉得说你的孩子 不配合你，你不要觉得你的孩子都不听你的话，你要做叫他说，我们一起来唱诗歌，他理都不理你啊，你就好生气。他说我们来念一段经文，他也不这样，你就好生气。先不要这样子啊，先让你自己在父神面前屈膝，先让你自己让神的爱补满你心中的空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指责配偶指责孩子，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空，我们渴慕善功，我们羡慕跟神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以为是说因为我们的家人没办法配合，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真正的问题在于说，我不是那一个人，我不是那个人，不是说我做的不好，或是说我不够属灵，而是因为主的爱没有真正的填满你心中的缺口，以至于呢，你一直用世界的眼光在看着你身旁的事情，你一直羡慕别人的工作比你好，别人开的车子比你大，比你新，别人的孩子念的学校比你的孩子念的学校更好，所以你心中有这些的空。这些的空不是你重建家庭祭坛就能够补满的，而你有这些空，并不是真正这些你真的买到了你羡慕的那个新车，你真的住到了你羡慕的豪宅，你的孩子可能真的 如你所愿的念的那个名校。如果主的爱没有填满你的缺口的话，你的心还是空的，你的心还会想到说，是不是我还缺少什么，以至于我根本不够。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重建家庭祭坛的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首先来思想我跟主的关系如何，主的爱有没有完全的更多的进到我空的那个心里头。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因为我的心里头期待的太多不是主的爱的东西来填满，以至于那个缺口永远缺在那里，以至于我怎么看我怎么都不满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重建家庭祭坛要从神人的共契，就是一起的这样一个生活开始。而要见到神人共契呢，首先就是让你自己先能够成为一个被神的爱给充满的，被神的爱给充满， 意思 是什么？被神爱给充满，就是说你有什么事情你愿意跟神求，你知道他是你的主，你知道他是你的阿爸天父。你去看看你家的孩子，很小很小的那些孩子，他有什么事情他会找谁？找他的爸爸，找他的妈妈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越大越不找呢？因为他越大越觉得说你们不能满足他了。但是我们呢，我们要让主的爱更多填满自己的时候，是不是让自己回转更多的像小孩一样，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从我们那样的一个小孩子的那样子一个关系当中，去让神的爱来填满你。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知道他是那一个能够听你埋怨、听你委屈的那一位，你接着祷告来向他倾诉。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告诉他，或是来到他的面前你什么都不用说，他知道你的痛，他也会用他自己的痛，在十字架上的痛，来安慰你此刻所受的痛。让我们更多在生活当中经历到神的爱，来填满我们心中的缺口，使得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家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重建神的祭坛。第二个，我们看见神建造家庭的蓝图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的定规，就是说他怎么样子来建造这个，把人从两个不同的人把它合在一起，然后成为建立一个家庭的开始。神的定规就是关系上的连结跟合一，关系上连结跟合一。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的24节，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动词，这一句话当中有三个动词，它分别是离开、联合、成为一体。这三个动词是神建造我们家庭的一个三大支柱，三大支柱。那这三大支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离开父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哎呦，大逆不道，这个不孝子，对不对？有些不信主的父母也会拿这句话来骂我们这些人，对不对？说你们信了这个洋教，就不要父母了，就不要祖先了，对不对？就是用这个来说我们。但是首先我们要看到他这个离开是什么。他这里的离开不是一种的背离背弃，不是一种说我们翅膀长硬了，我们就不要我们父母了，断乎不是。他这里指的是一个优先顺序的调整，优先顺序的调整。也就是说，当你长大成人，你要开始一个新的家的时候，你要成为这个新的家的什么家长，你要成为这个新的家长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在 under 一个家长底下来享用这个家里头的资源，享用这个家长的保护，享用这个家长的权柄对你一切的保护。为什么？因为你要从此开始，你要是一个新的家。所以这个离开是一个优先顺序的调整，离开对原生家庭的依赖，离开我们自我中心的一个执着，这可能比离开原生家庭的依赖更重要。所谓自我中心的执着，就是说凡事以我为中心，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长大之后，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离开我们的父母，是因为什么？他们可能还在供应我们 的需要嘛，对不对？所以有人不是讲到说，上以前啊，以前就是讲笑话说，那些去外面念书的孩子，去念大学的孩子，什么时候会打电话回家呢？缺钱的时候。对，以前我一个高中老师讲说，因为那时候我念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高中老师他在念书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时候连打电话都很辛苦，要写信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流行一句话说，哦，你又开始写稿了。 为什么要赚稿费嘛？就写信给父母，啊，这个父母大人膝下，而在台北念书啊，怎么样怎么样？好，这重点不在这个，重点就是说，目前尚缺啊，生活费多少多少钱啊，仅上，然后寄出去之后呢，就会钱就会过来，所以他们就说这叫做写稿赚稿费。对，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离开我们的父母，是因为你觉得你的父母还有，说的难听点，就是他还有利用的价值。这叫做以自我中心的执着。所以你觉得这些的资源，你要享用这些的资源，所以你没有离开，并不是说因为你的那个亲情的难舍而不离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在圣经上这个地方，从旧约到新约，圣经一直要告诉我们说，人要孝顺父母，有没有？所以没有说要离开父母，就是说就把父母舍弃不要了，而是说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关系上面，当你成为家长的时候，你就不再under在一个家长底下，这个是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开始。有一个清楚的开始，你才能够有空间让神能够进入到你的家里头，才能够让有空间让人能够进入到与你发展一个圆满的关系当中。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离开。第二个支柱是什么？第二个支柱是联合。联合这个字，它不是一种浪漫的感觉，就是说你侬我侬，就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啊，这个不分彼此啊，就是两个人两情，这个就是非常好，不是这个意思哈。它是一种意志的决定哈，意志的决定就是说，这种的联合是一种像胶水粘在一起的，胶水粘在一起就是你有看过那种 glue 有没有，那种强力的东西一粘在一起就拔不开来了，这个联合是这样子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婚姻上面的一个盟约 covenant 的一种尾声。盟约不是 contract， 不是那种契约签契约的那种，而是盟约，就是说那是一种尾声的关系。那种尾声的关系就是说，在任何的困难当中，我都不会轻言放弃我们彼此的联合，就是像胶粘在一起一样永不会分开的。这是一种盟约的守护，这是一种彼此的承诺。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神，他是一个不离，他在我们的关系上不离不弃。所以他也希望我们夫妻建立家庭的开始是建立在这种联合的关系上面啊，联合的关系上面不是说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自我去依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或一个人因为这个夫妻关系建立之后他就没有自己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会讲吗，是说哎呀，我们结了婚之后，我就是某某人的太太，我就是某某人的先生，我就没有我自己了。特别是你做了父母之后啊，我就是谁的爸爸，我就是谁的妈妈，有没有？就说好像就是这样子。但他不是的，他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一种永不分开的一种的尾声。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尾声，我们才能够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不离不弃。最近大家有看到那个什么菲利普延禧的那个事情有没有？让我们很多人很感动，我也很感动的事情是他那个跟他好像44年吧，结婚多少40多年的那个太太，他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就是说他是最痛苦的人，但是因着他44年前在神面前的这个尾声的盟约，所以他决定他必须不对他的先生不离不弃。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是一种联合啊。那这样一个联合才能够建立一个夫妻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关系，那夫妻稳定的关系才能够使得这个夫妻建立的这个家庭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否则你的儿女就不知道你们今天的吵架明天是不是就分开来了。会看到很多美国的家庭换来换去的，好像已经习以为常，好像大家就今天换一个 uncle， 明天换一个 auntie， 就是好像彼此的关系上都不 care 那些的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其实 我们彼此是分开来的，因为我们没有用这样一个联合的尾声，使得我们能够紧密的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成长就是在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当中成长，以至于呢，我们在各样子的关系上面都没有办法继续的长长久久，我们缺少了那个安全感。第三个，我们看到家庭建造的第三个三大支柱，第三个支柱就是成为一体，成为一体。所谓的成为一体，不只是肉体上的一个结合，而是一个身心灵全方位的合一跟一个敞开。当人犯罪之后，人是很难向另外一个人完全的敞开的，即使是夫妻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那个罪使得我们不敢向人敞开，那个罪使得我们害怕因着我们的敞开我们会受到伤害，或者因着我们的 敞开会受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所以我们都带着一个面具，或我们都带着一层的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我防卫机制。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我们能够离开，当我们能够联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二人成为一体，全方位的成为一体，身心灵的合一，然后身心灵的合一，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有一个身心灵的敞开。所以当我们能够调整的优先顺序，并且永不离弃的盟约关系底下，我们就能够放心信任另外一个罪人，我们在这个罪人的旁边，我们能够全然的敞开，因为这叫做信任。而那个信任不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傻傻的就，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相信神在带领着我们，使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敞开，有这样一个信任。所以家庭合一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就在于祭坛的重建。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祭坛的重建，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当中看见神是那一个我们尊主为大的那一位。所以家庭祭坛的设立，就是我们让主耶稣成为那个房角石，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然后把神放在我们合一的中心。也就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的财富，不是靠着我们的美色，不是靠着我们的所积累的任何事情，我们能够合一。真正的合一是要把神放在我们的中心，放在我们那个首位，然后我们才能够在他底下，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建造。所以合一的关键在于祭坛的重建，祭坛的重建表明着我们愿意尊主为大，表明我们愿意离开原先世界唯我独尊的价值观，我们也离开了世界看重的，我们刚才讲到的世界所看重所追求的这些事情。所以重建祭坛就表明是说，我们一家人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彼此委身，我们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彼此的饶恕。这就是一个祭坛的一个重建带出来的所谓的合一。所以我们看见，那如果你说你今天是一个人独居的弟兄姐妹，人要离开父母，这句话神依然也是对我们说的，不是说你一个人独居你还要离开父母好更可怜，而是说因着神对我们的一个改变，救恩的改变，我们能够离开神呼召我们之前的状态，就是我们在新约里头讲到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叫做离开。你不脱去你怎么穿上呢？你不脱去你永远还是那个旧的状态，所以你还是用那个旧的思维在思想你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你就看到别人的家有家有家庭，你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没家庭，那你没想到有家庭的人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论是我们处在任何一个状态当中，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都能够借着他来到父的面前。 所以我们要离开那个孤立的自我，然后我们才能够放下我们的那个防卫机制，在神的家当中与亲人，与我们的属灵的家人建立所谓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样一个身心灵相契合的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到神最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的见证与传承，为了荣耀的见证与传承。我们看到以弗所书，我们跳到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这一次我们常常忽略的经文，虽然这个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说保罗在祷告一开始，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个他就是天父啊。这句话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真理。他的这句话带出了一个意思，就是说家是什么？天上地下各家，就是天使还有地上所有万民万族所建立的家庭跟建立的这个民族，都是从谁来的？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家庭不是演化的产物，而是神的创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二个看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归属。共同的归属就是说什么呢？不论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核心的家庭，就是你有父母，你有儿女，或是你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或是你现在是一个单亲的状态，或是你现在是一个独居的状态，不论你在什么一个状态当中，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也就是说你都属于神的大家庭当中，你在神的大家庭当中都是有份的。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他得名，我们就要传，我们 就要我们也能够去传扬他的名。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宣教的现场在哪里？不在远方，宣教的现场可能很多时候就在我们的家里头。当我们家里头有爱，有从神来的爱，当我们的家里头有爱，我们能够彼此真正的饶恕，并且当我们有爱能够彼此真正的饶恕的时候，邻居就能够看到这可能是一个不完美的家庭，因为他们有一些的瑕疵，有一些的问题在彼此的当中，但是这是一个尊主为大的家，因为他们凡事愿意听神的带领，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坚持。这就是宣教现场所传出去的福音，那是一个爱的福音，那是一个饶恕的福音，那是一个彼此接纳的福音。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这样一个家，我们就正在做宣教的事，从他得名，传他的名。讲的是说我们不要让家只是一个避风港，家虽然能够疗伤止痛遮风挡雨，但是家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宣教的基地。宣教的基地就是说这是一个把福音传出去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宣教的驿站，驿站的地方就是这是一个把这个福音，把神的救恩能够传递出去的一个地方，传递下去的地方。我们不只是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可以传递给近处的人，给远方的人，都可以从我们的家开始做起。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传扬他的名，从重建祭坛开始，重建祭坛让信仰不只是留在主日，信仰不应该只是留在主日的教堂，也不应该只是在主日学课堂当中我们讲的有滋有味，信仰应该是要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客厅里，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相处的餐厅里、厨房里。信仰应当是在我们彼此关系的寻常状态中，接受我们的不完美，承认我们的不足，然后让神进入到我们这个不完美跟不足的当中，我们才能够重建家庭祭坛，因为我们愿意回归神对家庭的蓝图。重建家庭的祭坛，我们觉得好像很难，实际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对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一个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为了我们能够明白神对我们在家庭建造上的心意，他为我们离开天父的荣耀来到这个世上，他在十字架上与我们联合，永远的联合，借着他的受伤，借着他的受死，与我们永远的联合，永不分离的联合，为的是让我们这群原本孤单与神隔绝的人能够进入到神的家，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耶稣才是那个我们生命中最完美的帮助者，因为他止住了我们灵魂最深处的那个孤单。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家人，我们不是靠着我们任何的人，我们能够不孤单。我们因为有耶稣，我们因为有天父，我们因为有圣灵，所以我们能够不孤单。所以如果你渴望你的家能够从混乱转向秩序，从冷漠转向温暖，今天就是重建的时刻。重建的第一步不是去改变别人，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了，而是从先回到父面前开始。我在父面前屈膝，我们先来为自己祷告。我们可以具体做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礼拜就实际的做一次餐桌灵修，从餐桌灵修建立家庭的祭坛。我在昨天的脸书上面有讲到说，我们不需要变成神学大师，只需要开启餐桌小时光，让这个专属家人的心灵吧台前面，我们不只能够喂饱彼此的身体，更要在对话中喂养彼此的灵魂，让这个家庭的祭坛成为我们当中受伤的需要安慰的人那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也让这个家庭的祭坛成为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认识他，爱他，从他得到帮助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在2026年从重建家庭祭坛开始，回归上帝的蓝图，让家成为神荣耀的一个基地。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歌。我们请赞美队，好，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请赞美队带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追求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那我们请音乐继续弹奏，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为我们的居所向神来祷告，为我们自己 能够在我们的家当中成为那个以斯拉，成为那个重筑祭坛的人，我们跟神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按着你的形象来造了我们，并将这份渴望连结、渴望被爱、渴望爱与被爱的一个神圣的基因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主回转，求你赦免我们过去的自私，我们的封闭，赦免我们有时候只顾着自己的小家庭的一切，却忽略了身旁邻舍与我们教会肢体的需要。主，我们更恳求主您自己来饶恕我们遗忘的主您自己的蓝图，让我们的忙碌，让我们的一个冷漠拆毁了家中的一个祭坛。主，我们就来到您的面前，我们当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重建家庭祭坛的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小事开始，帮助我们，让我们先被主您自己的爱给充满，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您自己爱我们；让我们在不足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您自己是我们的那个完全。求你来高抹祝福每一张餐桌，每一个客厅，给我们勇气去实践离开与联合，让我们愿意离开舒适圈，与饥渴孤单的灵魂联合，让我们的家不再是一个营垒，而是一个能够成为充满福音的宣教驿站，带领我们回归主您自己的蓝图，重建那失落的祭坛，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活出这一份从孤单走向圆满的恩典，好叫主您自己的名在那不认识你的人群当中能够继续的被高举。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继续来唱这个歌的后面。
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